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四，西方的感恩节，心雨祝朋友们感恩节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他这是修来的福。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洁身聚色，神明赐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关押13年半，河南法轮功学员孙耀庭含冤离世；曾现12年冤狱，辽宁张桂生又面临司法迫害；四川于红英再被诬告到铁路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沟市镇法轮功学员孙耀庭先生，在遭受中共20多年的迫害，被非法关押13年半后，于今年10月11号离世，终年63岁。孙耀庭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受益。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耀庭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孙耀庭曾被非法劳教3年，两次遭非法判刑共10年半，极度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00年，孙耀庭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天安门打出了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殴打，后被当地警察带回偃师市沟市镇。孙耀庭被殴打插排游街，他被迫害至严重肾挫伤，小便排出半斤多鲜血，昏迷不醒。半个月后，孙耀庭被非法劳教3年，在洛阳五谷路劳教所遭受迫害。2003年，孙耀庭在寇店镇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到偃师市公安局，遭警察毒打至昏死过去2个多小时。经医生检查，孙耀庭的内脏被打坏，导致呼吸困难，生命垂危。2006年，孙耀庭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在偃师市看守所，他被迫害至肺结核，法院没开庭就直接判刑，孙耀庭被枉判5年。2014年6月，孙耀庭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在河南省新密监狱，孙耀庭坚持不转化，被迫害严重，后被保外就医。回家后，孙耀庭仍遭地方政府官员无休止的上门骚扰，逼迫签字，要求所谓的转化。孙耀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今年10月1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张桂生先生，今年7月13号被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明山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后被劫持到本溪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1月18号，张桂生被诬告到本溪市南分区法院。现年74岁的张桂生家住本溪市闽山区万豪花园。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2年曾被本溪市平山区法院枉判12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张桂生因在监狱里坚持练功，被狱警用胶带将四肢牢牢缠住，嘴也被缠上，由4个犯人架着出宫。后来张桂生又被关进小号。在狱中，张桂生还被狱警用暴凳折磨。所谓的暴凳，就是在铁板上固定一个木凳，凳子两侧各有一个铁环，能伸进胳膊。狱警指使犯人强迫给法轮功学员戴上脚镣，两腿夹着木凳坐下，将胳膊伸入铁环，扣上手铐，就这么趴着弯着腰，胳膊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张桂生还遭受了蹲狱、整夜不让睡觉、上大抻等酷刑。他被迫害失眠20多天，右胳膊抬不起来，腿部被迫害得行走不便。他还经常遭到毒打，导致牙齿脱落。今年11月18号，张桂生被本溪市南分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本溪市南分区法院。检察院不允许亲友及辩护人阅卷会见张桂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 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于红英女士被西昌市铁路公安处诬告到西昌市铁路检察院。今年7月，于红英在西昌市大巷口邮局门口被西昌市公安局国报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她被劫持到马道镇西昌南火车站派出所，被警察非法提讯到深夜。第二天，于红英被劫持到西昌市看守所。现年59岁的于红英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因于红英家境贫寒，没钱医治，在她绝望的时候，朋友给了她一本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和一盘交功碟。于红英练功3个月，各种疾病逐渐消失，此后她再没吃过一粒药。家人看到于红英的变化，都支持她修炼法轮功。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让更多的人明白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于红英开始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2014年10月，于红英在街上给两个军人讲法轮功真相，后被他们诬告。于红英被西昌市国安劫持到国安大队，非法关押了5小时。如今，于红英又被非法批捕，被诬告到西昌铁路检察院，面临中共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法轮功学员巴黎市中心传真相，民众支持；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秋季庆典上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9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向人们演示法轮功功法，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吸引很多人了解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旅居巴黎的华人刘女士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她说，法轮功学员有坚定的信念，坚定的信仰真善人，这个信仰对他们自己、对社会、对人类都是有好处的，而且他们敢于讲真相，坚持这么多年，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中国整个就是一个大监狱的管制，监控手段非常无人性的，我很佩服，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他表示，在大陆看上去没有手铐脚镣，没有监狱的四壁，但却是无形的监狱。人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洗脑灌输，就是恐怖教育，渗透那种恐怖，让人恐惧，在潜意识中渗透，在潜意识里人都不可能自由。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三退的做法很好，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自我解脱的过程，从中共的恐怖中解脱出来的过程。让罗朗先生是一位治疗师，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功法，这样自然的功法让人们保持活力，保持生命的健康。朱莉女士是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她也曾经了解过法轮功，十多年来她一直支持法轮功。她说，西方人要明白，支持法轮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先后参加了可部公民馆庆典、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和市民交流庆典，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庆典活动期间，有更多的民众了解了法轮功，也有的市民主动要求学练法轮功。11月6号，法轮功学员参加可部公民馆庆典的舞台表演，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在祥和的气氛中，观众们纷纷起身模仿舞台上的动作学练。有的观众说感觉非常舒服。演示结束后，有两位女士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在可部公民馆的具体交功时间和法轮功的详细情况。 法轮功学院同时还参加了东广导师生涯学习庆典，在设置的展位上发资料介绍法轮功，交折纸质小莲花，吸引了很多民众。市议员崇森加代子和市议员北林光昭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一边学习折纸莲花，一边和法轮功学院交谈。11月19号至20号的市民交流庆典期间，法轮功学院向民众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手工制作小莲花以及腰鼓舞和连环话剧神传文字的故事的讲述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515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 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六七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 哀大莫过于为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原来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 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连连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先后做了12桌的家乡老席，亲友们都吃得美美的。村里人说，连连家现在的宽裕与幸福是他修来的，因为连连是从一个一般人过不了的坎儿走过来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他这是修来的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她叫连连，她老公勤奋，什么活都抢着干，连连的两个儿子也都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今年过年，连连的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先后做了12桌的家乡老席，让一大家子和亲友们吃，大家吃得美美的，好不热闹。宽裕的连连一家和乐美满，但知道的人都说，这是他修来的福。这事儿怎么说呢？听众朋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连连的故事。连连出生在农村，是河北人，他没上过学，百病缠身，家里又穷，没钱治病，所以连连到底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连查都没查过，他就这么挨着。连连的公爹半身不遂，而丈夫又整天阴着个脸，靠养羊赚点钱，供两儿一女读书。1999年，连连学了法轮大法，但不久，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连连依然说练，相关部门对他的各种骚扰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连连家出现了一件大事，连连的丈夫跟村里一个有夫之妇，两个人抛家弃子，私奔去了。连连丈夫走的时候还向亲友借了钱，向银行贷了款，总共好几万元。连连的丈夫一走，这些债主全上门找连连了。而这个时候，连连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瘫痪的公公，公公有双儿双女，但其他三个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眼就走，谁也不接不管。现在连他的大儿子也抛下这个瘫痪父亲走了。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处在连连这样的处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又会怎么做呢？据连连自己说，他以前是个大豹子脾气，爱争理，得理更是不饶人。要搁以前，你走我也走，反正是你爹，你不管我也不管。但现在连连修炼法轮大法了，他牢牢记得大法的要求，要真善忍。连连横下一条心，他想，现在一家老小这么需要我，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这一老一小过日子，替丈夫还账。连连孤身之影，她一个女子，依照着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了一般人做不了的决定。但是中共部门却因为连连继续修炼法轮功，不断地骚扰他。连连的孩子们因为父亲这大丑事而自卑，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上学，又害怕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会受到什么迫害，而讨债的人也怕连连一走了之而还了账，他们堵着门 问莲莲要钱。莲莲好话说尽，力保证还钱，安抚了债主，教养着孩子，还得伺候着瘫痪的公公。因为莲莲还得还账，还要供三个孩子读书，她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独立种着十来亩地。但即便如此，莲莲还曾经因为丈夫的贷款到期还不上，差点让人下船票给带走了。幸好有人出面作保，才暂且了事。在莲莲独立的支撑下，总算让这个家还算是个家。莲莲家是个老房，地基低洼，院里存水，水往屋里流，于是莲莲不得不去拉土。她一个人独立把院子垫高了一尺多，村上的人看见莲莲这样，都说莲莲是疯了还是傻了，怎么这么能干，铁人不成？莲莲说，她不是铁人，她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人。有一次，莲莲被邻居家的狗咬了，莲莲的一截手指头的一半，连带整个指甲被咬掉了。邻居吓坏了，要送莲莲去医院。莲莲跟邻居说，我是修大法的，没事。说完，莲莲就回家了，根本没拿这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久，莲莲的手指头连骨头带肉，连指甲都长出来了，后来全长好了，连个疤也没有。莲莲知道这个奇迹是大法赐福，就像他修炼后百病全无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那些年莲莲种地，他地里上粪施肥的比别人少，可是收成却比别人多。莲莲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他修大法的缘故。但是那时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却在升级。有一次，派出所的人又来找莲莲，莲莲的孩子们怕母亲说练被带走，就跟派出所的人说，我妈不练了，把来的人给支走了。事后莲莲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不练呢？莲莲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派出所，等了一上午，终于见到了管事警察。当莲莲说到练字的时候，管事警察暴怒，练吧，你到南墙那儿站着去，等着送走吧。莲莲站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管事警察不凶了，他对莲莲说，还不回家伺候你的摊爹去。事后得知，因为莲莲说依然要练法轮功，派出所就想把莲莲送劳教，但是派出所跟村干部一说后，村官急了，就跟派出所说，这个人千万别动他，没有他一家老小谁管，这个家就散了。听众朋友，面对丈夫抛家弃子还留下巨债，莲莲如果也一走了之，孩子们的成长铁定会出问题，孩子们日后说不定就走上歪路了。而选择留下来的莲莲，在她日夜不分干活还债的日子里，如果莲莲为了瘫痪公公的奉养问题而跟小叔和两位姑子较真的话，这个家说不定还会有多大的折腾呢，结果会如何没人能知道。但是莲莲都没有这样做，她一个女人就这样坚忍地承担起了一切，因为她修炼真善忍。所以莲莲自己说，这个家没有散，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大法。公爹在莲莲家养老送终后，莲莲又腾出时间去村里的厂子打工挣钱。几年的时间，莲莲把所有的债全还清了。而莲莲的儿子在莲莲的教养中不仅没有学坏，两个儿子由打工仔都变成了老板。至于莲莲的丈夫，他在外面游荡了五六年之后，后来养不起情妇了，私奔的两个人也都灰头土脸的回村里了。丈夫回家后，莲莲没跟他诉苦，也没跟他连打带闹，更没有找他的情妇理论。可是两个儿子想抛弃这个曾经让他们受辱的爸爸，莲莲还劝儿子说， 咱们是修炼人家，对谁都慈悲宽容，不能跟你亲爹耍醋。儿子们听了妈妈的劝，这才接纳了爸爸。连连的丈夫看到连连做的一切，他感动了，改变了，对家人充满了歉意。后来他什么活儿都抢着干，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连连的丈夫对大法也充满了敬意。于是连连家由一个让村里人都瞧不起的贫困户，变成了令人夸赞的好人家。有人羡慕地说，人家是修来的福啊。听众朋友，听了连连的故事，您是不是也觉得原来福分真的是可以修来的？而从连连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来看，是大法让连连知道了怎么修，怎么从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然后拥有了这些福分。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是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洁身聚色，神明赐福。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色欲是最能动人心魄，而又最能毁坏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名福分的东西。古往今来，无论是名臣世子还是修行之人，他们聚色不贪、洁身自好的故事一直令后世称赞、经久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西汉的金日碑面对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能够做到像在皇帝身边一样的守规矩。南朝刘宋时的楚渊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山阳公主安排他在西上阁睡觉，一连十天，面对公主的挑逗，仍旧毕恭毕敬，从入夜站到天明，彻夜未眠，心如止水。这些名臣的大节与风尚，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在古代的民间，像这样聚色不沾、高风亮节的故事也很多，同样让人感佩和叹服。一，合成聚银，天赐官禄。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个名叫何成的人，精通医术，名声在外。县城里的孙氏人患病久治不愈，听说何成医术高明，就多方打听到了他的地址，请他到家中治病。孙氏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年轻貌美，他私下里对何成说，我家夫君患病很久了，为了医治，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典当卖完了，病还未治好。先生出诊实在是感谢，但无钱支付诊费医药，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作为酬谢。何成听罢，立刻正色说，夫人何出此糊涂之言，你家既已赤贫如洗，我行医救人，又怎能成人之危？我会精心为你丈夫治疗用药，不取分毫钱财， 但请夫人自重，不必作践自己。孙士人的妻子听后十分惭愧，感激不已。当晚何成睡梦中感觉他被人带到一所官府，大堂宽敞明亮，堂上的官员对他说，你行医重德性，犹能不趁人之危，不污乱妇女贞洁，情操高洁可嘉，感动神明，特奉玉帝旨意赐给你官职，赏钱五万。他醒来后觉得只是一梦而已，一个乡野草衣怎么会福禄加身呢，便没放在心上。半年后东宫皇太子患病，皇宫御医辨治无效，就到处张贴告示，在民间求访高明的医生。何成应召，皇帝下令召他入宫，太子只服了何成的两剂药就痊愈了。于是皇上很高兴，赐给他衣冠直禄，另赏五万。这时何成忽然想起梦中之事，讶异于神明之言果然不虚。二，刘礼顺三载同事不乱。刘礼顺，明代河南杞县人，青年时曾受聘于一富翁，设馆教徒受经。富翁特地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婢女，专门侍候刘礼顺的饮食起居，以示对他的器重与尊敬。婢女朝夕在他的身旁听候使唤，不离左右，晚上便和他同室就寝。转眼三年过去了，刘礼顺要离乡参加会试，于是向富翁辞行。主人很感激他受徒做出的贡献，见他去意已决，便提出将那位聪明美丽的婢女送与他，让他带回府上做妾，以表酬谢之意。刘礼顺回答说，承蒙主人关照恩待，贵府专顾这位婢女聪明伶俐，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三年之久，鄙人万分感激。虽朝夕同处一室，多年来我从未冒犯过他。我是读圣贤书的人，怎能违背礼制，为取正室而先行定妾呢？刘礼顺拒绝了富翁主人的劝慰，提出让婢女择配而嫁，不要耽误终身大事。富翁对刘礼顺的话将信将疑，心想，三年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先生三年多竟能守身如玉。富翁嘱咐夫人私下问婢女实情，婢女说，刘先生平日是个很严谨和庄重的人，未有一句挑逗之言，不曾有过分的举动，即便偶尔奴婢有贴身的服侍，他亦没有丝毫非分念想，没有碰过我一下。后来经过多方查证，富翁打听到婢女所述为实情，富翁当即感叹刘先生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仅学问渊博，且人格高古，三年坐怀不乱，一尘不染，如圣贤般贞洁，钦佩不已。有诗赞曰，野容芳姿慧秀仙，三载随君一世眠，坐怀不乱真君子，方知柳下不虚传。明思宗七年，刘礼顺赴京应试，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刘礼顺在学问上很有成就，成为理学名流。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说，刘礼顺具有冰清玉洁般的品行， 这是上天对他的赏赐啊。三，林长康借银悔过事业成。古代山东有个叫林长康的秀才，到了40岁还没考中举人。一天，他心里正思虑着不再举仕途了，忽然听到旁边有声音高呼：“不要灰心。”林秀才惊问：“何人？”只听那声音回应：“我乃阴间魂魄，这几年来一直跟在先生您身边守护着您。”林秀才要他显形，他不肯。林秀才一连要求4次，魂魄说：“先生当真想见我也行，只是你见到我不要心生恐惧。”秀才表示同意，魂魄随即跪立于秀才面前，只是流血却看不见面孔，说：“我是兰城县的平民，叶县的张某人将我谋害了，尸首就压在东城门外的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后要官升叶县县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右，请求日后为我破案伸冤。”冤魂还告诉林秀才，哪一年要中乡试举人，哪一年要进士及第，说完就不见了。到了那一年，林秀才果然举孝廉，但是预言中进士那一年却爽期了。林秀才感叹：“世间功名事相，鬼魂也有不知啊。”话音未落，空中忽有声音大声地说：“先生您自己行为有不端啊，不是我误报。先生在某月某日与某双妇有私通不轨之事，幸好没有胎孕，世上无人知晓，但阴司已经记下您的恶行，只是宽恕了罪，将您本应通过的2科科考推后了。”林秀才大惊，方知世上的一切神灵都有记载，于是自那时起，他诚心悔过，谨言谦行，戒色拒淫，时时修身，后如期通过了先前未能通过的2科考试，擢取进士，授官叶县。上任后，他立刻巡城，在东城门外看见了一个石磨，命手下起开，果然有具尸体。临近时立即传讯拘捕了张某。经审问，张某将自己杀人始末据实说出，后被依律惩办。四，许逊修身聚色道方成。晋太康元年的泾阳县令许逊是道教净明道驴山派祖师，曾是大洞真君吴猛的弟子。当时江东一带有很多蛇祸，吴猛打算清除他们。吴猛选了100多个徒弟前往，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时，吴猛命人准备了100斤木炭，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将木炭截断成均码的木炭条，再把木炭条放在道坛上。到了晚上，这些木炭条全部化成了白衣女子，纷纷奔赴众徒弟面前搔首弄姿。次日清晨，吴猛查看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木炭黑灰的，没有许逊的衣服没被染黑。吴猛就带着许逊到了辽江，等待巨蛇出没。吴猛年迈，巨蛇出来时，许逊踏着七星步伐，手持利剑登上蛇头，挥剑将蛇杀掉了。显然，其他的众徒弟们因贪色而无力除魔。 由此可见，世间有志能成者，多为重德行善之人，而德性中聚色戒淫堪为首要。世人贪色消福禄，悔过守正事业成，而修道的人贪色，则直接影响功力。好了，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